欢迎收听全新的一个节目《烧咖啡》。我是顾超。之前呢，可能有些朋友听过我的这个音乐节目。那今天呢，开始我就和我的搭档 Clay 呢一起和大家聊聊咖啡。我们目前是双周一次，那么和大家分享我们在这个喝咖啡啊，包括这个做咖啡的时候的一些感悟。那我个人是爱好者，那 Clay 呢是专业的从业人员。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过天啊。那 Clay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y。我是一个算是比较资深的咖啡人，非常
不要客气，这是
做节目。
没有没有，我觉得就是两个人一起聊咖啡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一拍即合嘛。因为我们两个人也是疫情期间，就是有那么一个就是因缘际会，对吧？认识了，我问你买咖啡，然后呢就一来二去发现是一个大咖，我们就有了这个想法啊，说是不是一起做个节目啊，聊一聊咖啡，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今天呢非常感谢呢是借了这个樊亦如樊叔的这个宝地啊，录节目，所以也是我们开张第一期。那要感谢樊叔的这个一直以来的这个支持啊，然后我们今天就先聊到咖啡的一些和生活有关的内容。我先讲讲这个对于烧咖啡这个节目的名字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咖啡就是最早就是用加热的传统的方法，对吧？
对，最早是在土耳其的时候，就是在热的砂石上，所以说叫土耳其咖啡嘛，就它缓慢加热，然后让它沸腾，所以说真正的是烧咖啡，而且真的是传到类似于中国最早上海啊之类，它都是火上面直接烧煮整一杯咖啡的，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像现在这么高级的研磨机啊，或者之类的一些很漂亮的手冲壶啊，也没有，它就是一个小锅子，小奶锅一样的这样子一个器具，在进行加热，那大家喝一喝咖啡味儿，是这么一个东西。
嗯嗯，哎，说这个烧咖啡也好，我之前还想过我们节目可以叫什么名字，可以叫吃咖啡，因为像上海人嘛的，吃都是结棍，对吧？都是吃，什么都是吃，那么这个吃饭也是吃，吃菜也是吃，对吧？咖啡也是吃，所以我也想过，但是后来我一想呢，烧咖啡还有个含义，就是说我这几年呢其实对于咖啡是蛮热衷的，当然我后来知道就像你这样专业人士更加喜欢嘛，我们之前天方乐坛的节目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找来听一下啊，讲到咖啡是滔滔不绝，所以就喜欢咖啡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然后我们又是音乐发烧友，所以烧这个词对于我们也有很特别的意义嘛。
我觉得烧我觉得特别好，我自己也是觉得特别喜欢，为什么？我觉得烧是对着一种品质的某方面的那种执着的追求吧，有点这种感觉。一说到烧发烧，大家总会觉得好像是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更多的品味去做这个事情，
对，
我觉得是挺好的。
而且我在想，咖啡就是发展到现在就是能够有这样一个那么大规模的一个产业，其实也是跟一代一代的就是人像发烧这种精神一样投入进去，所以才有很多革新嘛，搞了很多五花八门的名堂，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哎呀咖啡怎么点怎么喝我都不知道了已经啊。我最近又发现这个事情，就是一再的有人就是走到这个上海有一个咖啡店叫有容乃大，不知道怎么点咖啡然后走掉，就是好几次了。上次我碰到你不是跟你讲了吗，我说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嘛，后来我又去了又发现了，就是大家真的是有点摸不着头脑了。我觉得咖啡现在变得蛮复杂的，有这样一个因素嘛，我们还可以聊聊天，对吧？跟大家普及一下，主要听听你讲那些专业的知识啊。嗯，
我觉得咖啡呢发到现在就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就像所有的行业一样，有一部分人呢确实走的相对更前了一些，那么其实对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其实某一种程度上是不需要那么深入去了解这些东西的，他只是简单的喝一杯享用一下这个东西而已，确实是有一些差距。但是我相信类似于有容乃大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比较新派的一些精品咖啡馆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个觉得既然自己了解了更多的知识，就要通过某种的渠道和窗口去把它展示出来，有这种心，我觉得这种心其实还是不错的。那当然这需要时间了，我觉得也是需要时间，而且我觉得某一方面来说注定这也是相对小众的，相对小众的，但我觉得这都没有关系， 那音乐一样嘛，对吧？其实我觉得流行音乐永远是，但是也会有人去追求一些小众的音乐的种类，这就是相辅相成，而且互相是互为和谐。有的时候你听听流行音乐，年轻的时候听听流行音乐，哎，到某一个年纪突然之间就想要去啊，我了解一下古典的，了解一下爵士的，甚至是其他的小众的一些品类、民族的，我觉得都很好。
对对对，
嗯，
哎，就像饮料，其实各种各样的饮料，我们现在市面上饮料太多了，
是，
就走到便利店里面这个一大冰柜是吧？
是，
嗯，所以这当中选择很多，大家可以不选咖啡的。很多朋友跟我说，哎，我从来不喝咖啡的，我就是不喜欢。我只喝奶茶的是吧，
是
这种朋友也是蛮多的，小朋友特别多。然后要不就是喝咖啡有身体有反应比较严重的可能喝不了。所以我想能够进到这个节目里面来的朋友呢应该多少还有点兴趣的是吧，我们也自动的就筛选了一部分。
至少不排斥咖啡因。
对对，不排斥咖啡因。哎，说到咖啡因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咖啡因它看上去跟咖啡好像是。怎么讲？紧密
关联。
对，
其实它无处不在
啊！
一杯可乐里面，对吧？一杯绿茶里面，甚至是奶茶，它的咖啡因含量是远远超过一杯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咖啡的纯等咖啡的。以前有篇报道是做过一个详细的一个数值的对比，就是一杯如果是有冷泡茶为基底的珍珠奶茶的话，它的咖啡因含量是同等重量的一杯纯的黑咖啡的七倍
哦。真的
是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是会有感觉嘛，就是喝一个冷泡茶或者说一些喝一些奶茶其实还挺兴奋的，睡不着觉，喝杯咖啡有的时候说实话还作用没有那么明显。
哎，我以前印象蛮深的就是我在一家茶餐厅，港式茶餐厅里面喝这个鸳鸯，喝完以后心跳的，但是我喝咖啡喝到最多也就是有点点比如说头有点晕啊，或者是手有点抖啊，但不会，
但听上去挺严重的，
哎，还是蛮严重的。哎，但是好像没有那种就是心跳的感觉，
没有心动的感觉，
没有那个心跳的感觉，所以
是不是走过去一个美女？
肯定不是，肯定不是。这个饮料还真是学问很多啊！
是，
开玩笑，开玩笑。
对，
但是说到这个咖啡因，其实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饮料。我们现在看到的主流饮料里面，茶、咖啡、可乐。或者是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就基本上都有，因为它是无处不在，
真的是无处不在。
但是在过去历史上呢，这个咖啡这个东西作为一个上瘾的，就是我们都说上瘾的饮品，它其实是跟烟草啊酒类啊是划等号，有段时间是要被禁止啊什么之类的啊，要限制啊，所以这个变化也蛮大的，观念也变化蛮大的。以前是少数人的这种有点像违禁品的感觉啊，现在是大众的一个消费品，
真的是挺大众的现在。而且就随着就是资本类的这种咖啡品牌的一些推动嘛，其实真的会感觉像超哥前面说的，类似于便利店啊，或者本来的一些被传统的罐装饮料所占领的一些市场啊，其实逐步的是在被一些新鲜萃取的咖啡所侵蚀。会有这种感觉。而且就我老婆吧，就他们以前就是公司里面下午真的是都是喝奶茶的，但是现在哎莫名其妙的就都转成了咖啡了。点一杯瑞幸也很便宜，又味道也不错，对吧？然后点杯其他的都很快又能送到，在中国就有这个福利。所以说我觉得越来越多人也是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有温度的，跟传统的那种冷冰冰的罐装饮料有一些区别的东西作为一个生活的一部分了。我相信这也是咖啡会越来越受人欢迎的一个点吧。
对，那关键还有就是价格它确
实也便宜，
确实现在可以接受了，
便宜一些了。
嗯，
以前都40几块吧我记得。
对，我们在那个节目里面之前节目里面也聊过嘛，就是说星巴克价格基本上没什么大变化啊，但是我们的消费能力其实是有提升的，总体来说。在这个情况下面你去跟90年代末00年初比的话，那肯定觉得现在咖啡不怎么贵了，而且价格还便宜，
是
不几块钱都能买咖啡。
很卷的，这个市场其实挺卷的。
你想这个在店里面点这个新鲜的这个咖啡几块钱，但是你可能在便利店里买一罐这个进口的这种罐装的咖啡或者其他饮什么奶茶
十几块钱
都要的。
是
啊，还有更贵的。
是，
所以这个咖啡店里面的这个生意其实现在好也是正常啊。每天经常有些人气的这个咖啡店我走进去很难受，因为外卖不断的在进来，但是常吃的没几个。 啊，
这种业态其实跟国外也不太一样嘛，就是确实中国有外卖这样这个业态，会导致很多你是看不到的订单啊，或者说看不到的一些人流，它始终是在占据咖啡馆的一些时间啊、精力啊，甚至是有的咖啡馆是靠外卖活着的。
而且人多的话，就是价格就能便宜嘛，对吧？这样的话，
相对体验会差一些。
嗯，
是的，是的。而且你说外卖的，你如果点一杯奶咖的话，那你所谓的一些想要去看一些拉花啊之类，你到时候肯定就已经完全没有了。
说到拉花这个，我就觉得真的是现在大家作业标准差别很大。
是，
现在都不用了，不用拉花了，有些咖啡店直接给你就倒上。
那也不太讲究吧，
那就为了喝嘛，对吧？
现在有些咖啡馆是，就反正我就觉得两极分化是很正常的。有的咖啡馆很卷，就他那个拉花是拉的是极其漂亮，绝对对称，拉一个
五花八门的
天鹅给你，对吧？或者是根据你客人，哎，他觉得你挺可爱，拉个小姑娘给你，拉朵花给你，哎呀，还挺有心思的。那我觉得这也是就咖啡的一点，它就能跟客人互动的那些点还挺多的。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有点过。就有的时候你会很热情的问你啊，你爱什么口味的咖啡啊？到底是喜欢坚果类的、花香类的啊？你要什么产区啊？什么烘焙度啊？就搞得消费者其实被这种过度的这种问题啊，搞得挺不耐烦的。有的时候，
我觉得以后有机会，就是我们的节目里面，请你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专家啊，就是可以慢慢的把这些东西做一些区分，
是
就适当的啊，就是我觉得贯穿起来，就是首先是闲聊嘛，因为每一个人，我发现。都有关于咖啡的故事，大的品牌有大的品牌的故事，小的精品咖啡店也有店主啊、店员啊，他们都有，每个人都有很多故事。有些人是一看就有故事的人，我觉得，他对于客户的这种态度啊、各方面反应啊，就是能感觉到，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那就像你说的，有些人他们其实照顾别人照顾的挺多的，就问的挺多，其实也是说明他有经历了，他摸索过各种各样人的需求了。
也是
啊，如果你真的懂的话呢，可能就不需要他去指点了。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引导，但是引导方式又是各种各样，所以有些人真的是莫名其妙。有些我觉得我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点，有的时候菜单看不懂啊，可能还真需要有人稍微帮我看一下啊，指导一下到底是怎么写的这个菜单，怎么写怎么点，就像吃西餐一样，有时候你发现西餐店里面的那个菜单看不懂。
点餐确实挺重要，确实也是挺重要的一个事情。以前不是星巴克点餐不是有专门的课程的吗？
哦，是吗？
对，真有这种课程，怎么去点一杯优雅的点一杯星巴克，还有一些比较有点搞的那种，就是那个以前的那个花总星巴克点单那种装逼指南，
啊、对对对
以前也有啊。
对对对，
五花八门，其实说明就是个点单啊，其实确实是个技术活。
嗯，这个回头可以再聊。
对，
那我觉得今天可以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节目，其实也是因为咖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当然了，就是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疑点，就是很多媒体上都会说嘛，说咖啡是一种很好的社交场合。就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就是因为我觉得以前来说社交可能是指一种思想的交汇，比如说法国的一些就是什么十九世纪的咖啡店啊，成为这个或者十八世纪的咖啡店成为一种文人墨客、啊、他们交流思想，或者更早还有啊，就是这种他们讨论问题讨论什么哲理的一些地方，然后甚至于去酝酿一些思想的地方，甚至于还会因为这个思想酝酿了太危险了，它会影响社会的问题，所以就咖啡店还会被关注，是吧？那现在好像不至于这样。我不知道，就是说作为一个从业者你怎么看，就是现在的咖啡店对于所谓的社交它到底是什么？
就我就觉得啊，咖啡馆如果抛去就比如说你外卖的一些属性啊什么，纯粹的一家咖啡馆来说，它能辐射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它天然其实带有一种就是社区的属性。那以前一直说社区型咖啡馆，社区型，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贬义词。这相反对我在我看来是个褒义词，就是它能聚人嘛。
对对对。
如果周围的社区的居民或者是办公的人群把这边当做一个生活的一部分，就打个豆浆买根油条这样一个地方，那它的社交属性其实是很具备的。
嗯。
那相反，如果你是纯粹是外卖的或者是很商务的，就是买一杯咖啡就走的，那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什么社交的属性。每个人都是相会 0.01 秒的一个人。那当然是没有属性的这种，但是我看到的很多现在的一些， 有温度的咖啡馆吧，其实他那种陌生人拉近距离的机会是很多的。就像他有的时候是宠物友好的，你养个狗的，带一只很漂亮的小狗，对吧？哎，那过去大家会关注一下，聊一下天，甚至是有人手里面，有人点不来单，也会有一些特条，名字特别奇怪，那么一些老客户会自觉的会提醒你，哎，这个好喝，啊，那个好喝，我就觉得这种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啊，在咖啡馆里啊，其实是。继续能找到我觉得挺开心的，我所以说觉得虽然说有可能我们不能像以前的世纪几个世纪一样，就是有一些文人墨客文豪啊在里面写出鸿篇巨制啊，但是我觉得日常的一些温度啊，现在是通过更多的人去喝咖啡这个事情是越来越明显了。
哎，我在想啊，就是说是不是可能就是我因为我平时可能去咖啡店也是一些比如说上班时间啊之类的，那如果有些人他们是周末去，可能会氛围不一样。
是，
哎，
但是我觉得日常的话，其实那种社区的感觉更浓厚，因为都是日常来的人嘛。相对是就周围的，或者说是就偶尔来的人比较少一点。那周末的话，现在因为业态不一样嘛，有打卡的需求
啊，
这些一些比较火的咖啡馆，就看周末全是人。就说白了，现在大家也愿意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出去逛一逛，那么一些馆子其实就会特别火爆，就一味难求，点一杯咖啡有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才能喝到，那其实体验我觉得其实不一定好，不一定好。就是跟一开始我们说的这种有温度啊有交流啊这种感觉其实就不太会有。
哎，那你说的可能就是那些就是特别火的咖啡店。但我在想就是有一些咖啡店就是像你说的双这个社区型的，它已经就是位置就比较偏一点，然后周围可能都是居民，可能少量有一些上班的人，那平时就上班的人去买的多，但是周末的时候呢，就附近住的人可能他们也不出门，就在门口就去一个星巴克，类似于这样的。
相反更少人去了。
对对对，就是去的人可能互相之间都住的蛮近的，说不定就会认识啊，或者是
会
对有些机缘巧合嘛，对吧？有的时候，我在想啊，有些突发事件，对吧？有一些，比如说在咖啡店里面，大家聊聊聊聊，隔壁桌的人跟隔壁的人聊起来了，哎，就插话了，或者是怎么，就是也有这种热情的人，
会的，会的，会的。
哎，这或许就是一种所谓的社交的机会吧。
对，
就现在可能因为大家确实很忙，至少我的状态也是，就是很功利的，在咖啡店里面，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就大家现在越来越多是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你是不带目的的去。有时候真的我会看到那个咖啡店里面有的人就聊起来了。哎，我前段时间去了，就是有一家咖啡店，你也知道的，你也认识的那个，也是用上海话名字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嗲，
对，嗲咖啡。
我其实前面说的社区型的咖啡馆的典范，在我心里就是嗲
啊。哎，我发现它里面人很多人都认识。
对，是我们都互相聊天，他跟那个主理人的那个性格也有关系啊。我觉得，以后有机会，我觉得也可以请一下老王过来，关系也特别好。我就觉得我特别喜欢去这家店，说实话，它装修其实也挺简单的，
非常简单，
有点老上海的那种感觉啊，挂个什么灯笼啊之类，而且同时它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天窗。有个阳光房，
像个像个对阳光房，有点像天井一
样的感觉，对，就改的这样子，所以说它里边还挺温暖的那种感觉。跟那种
关键它也没有什么桌子
啊，
它就一个桌子，其他的呢就是都是大家相当于就靠墙坐。那么如果面对面的话，在那个阳光房里面面对面的话，很容易聊起来的呀，对吧？带个狗的也是很多。
特殊的时期嘛，这个东西说实在的，以前连堂食都挺危险的。
对对对。
所以说现在我觉得能开能进去已经挺感恩了，确实挺感恩的。
而且就是那天因为他们那个店员知道我跟你认识以后，那旁边的人也来搭话了，就是都好像感觉就有点亲切的，就是我还有点内向不太好意思。但实际上
是老客人。
对，但实际上就感觉到那个氛围，就这种咖啡的氛围，就像你说的社区型的咖啡店，但是它又是一个比较精品的咖啡店，有很专业的这个设备和这个品类啊。菜单也写的也是有点像天书一样
的，
就一上来如果真的没喝咖啡的人真看不懂，但是他帮你稍微介绍一下，但不会说很多，这个很重要。
这点 度很重要、
啊、是的是的，就是你不能一下子把别人什么哎呀你要这个要那个，就是说的特别特别，
还都灌输了压垮了对方
对对对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怎么讲，就是最近的一些喝咖啡的经验吧，就是在家里面现在喝的机会多了，那么和当年就是走过一些弯路，我觉得以后节目当中也应该和大家多多分享。就我作为一个真的是到现在为止都在不断犯错的一个咖啡爱好者，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本身很有借鉴意义。
超哥，我觉得有点过谦了、
啊、
但是我觉得是每个咖啡人就犯错啊，这个事情听上去挺严重的，其实挺开心的。
对对对，
你自己折腾折腾嘛，对吧？说白了，其实我们每也不是说我冲的每杯咖啡就一定是很完美的，不可能的。那天然的咖啡有很多的限制，甚至它其实追求的就是这种相对不稳定的东西。
嗯
如果完全稳定，那就是饮料了。说白了，就是饮料了、嗯。那你就不可能是像
你说的，就是罐装那种，就
对，
定量的那种
大型的那种啊，批量碳酸饮料，那是挺稳定的。
是的，是的。
其实咖啡好玩的，也就是它不稳定。哦，不同的人制作，哎，味道还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这样说的话，其实罐装的可乐各种地方也不太一样
啊，对，各个产区、对吧，像产国的不一样，
所以其实都挺有乐趣，就这些饮料的故事都挺有乐趣。酒类啊，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日常的饮料，我觉得以后节目当中有机会我觉得都可以涉及啊，你觉得呢？就是不要太限制在这个咖啡上。现在其实咖啡类的播客节目也有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一步一步摸索。
是
啊，然后以后我们再请一些朋友过来聊聊，我觉得会非常的有意思。而这个节目呢，时间我也不想让它太长，然后大家有一杯咖啡的时间，对吧，一边听一边就是可能自己喝，或者是跟朋友一起的话，如果这个朋友这没什么话讲，也可以听听这个我们节目是吧，也是一种度过的方式。反正先这么做起来吧，然后我们听听大家的这个反馈啊、再逐渐的去推进这个节目。好吧，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了。
Hide your heart from sight, lock your dreams at night, it could happen to you.
It could.
Don't count stars, or you might stumble.Someone drops a sigh, down you tumble. Keep an eye on spring, run when church bells ring. It could happen to you.
I think it has.
Wonder how your arms would be, and if